好，
梦想不遥远，蓝鲸蛋已飞。大家好，这里是一档由铁人打造的耐力生活、耐力运动生活方式播客《蓝鲸蛋已飞》，由蓝鲸铁人出品。我是从事生命科学，热爱耐力运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 Shining。今天是我们南京带你飞的第五期，我们这一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刚刚完成新西兰大铁的杨凡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群主好。
首先恭喜完成这个大铁，成功获得 Ironman 的这个 title 啊。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恭喜恭喜，我给你感受一下这个气氛。我专门选了一个这个音频，
对，这个是 Ironman 的
经典的一个音频，
对，
耶，就这一声，这个都是每一个铁人三项爱好者都是最后希望能够冲线的时候听到的。然后你当时也是这个现场体验了一把啊，我看你刚刚还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把这个 Young Fan from China You are an Ironman 是不是，这是你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版本？
对对，这个是官方的视频，
官方的视频。这个冲线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的那种心情是如何的？
冲线的时候，
对，
是心情是非常的愉悦的，
是愉悦，
非常愉悦的心情
啊，
并不是很激动
哦，
因为应该说梦想这一天很久了，梦想这一刻也很长时间了，
是吧？
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跑步的过程中，会想的比较多，当然会想一下，也不能想的比较多，主要还是关注在每一个环节上面，那么就会想，我应该会比较一边会运动的时候感受着自己的状态，一边就会想，我应该会比较状态良好的冲线，那么将会听到主持人对我讲 You are Ironman， 所以这个、
哦、
对，会一直是会结合着当地的这个美好的风景环境和热情的加油的当地的人，
是，
所以一直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
哇塞，就是当你这个最后还有这么一两公里，或者说还有几百米就要冲线的时候，有没有内心小小的激动一下？
总的来说，激动的心情是比较少的，那就是一种非常平静的、非常愉悦的这么一种感觉。当然激动还是有一点，但毕竟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准备，这么长时间的旅行，这么长时间的比赛之后，那么这一个结果是逐渐是必然产生的，所以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结果，所以你也会慢慢的去享受，
就是反而是一种这个经历过所有这些一路走来的这些过程之后，反而是觉得是一种非常平和平静的，就是等待着那个结果和自己慢慢靠近，最后达到的那个结果啊，这样的一种感觉，
内心是非常平静非常愉悦。
我相信这种愉悦这种平静是一种极度愉悦的这种一种体现、
啊、对的，对，
就这种就是很多我觉得是很多人追求的一种极乐，所谓这种极度的那种快乐的一种最终的一个
满足吧，
满足的圆满的一种表现的这种方式，
对，哎呀，精神上的满足更多。
对，我觉得杨老师这种表述让人觉得，哎呀，非常的替你感到开心啊！就这种快乐，我相信是我们这个成年的这种怎么说呢？成年人能够所去追求到的，我觉得是最高的一种最高 level 的一种愉悦的享受了。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因为他毕竟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所达到的。
对，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对你这个最终的这种感受觉得是那种由衷的这种感到为你高兴，也是觉得哎呀真的是我自己也会非常高兴，就是你最终达到那个结果。嗯，
他的这个结果呢是一步一步的，应该说我的整个的过程，
对，
包括准备，包括旅行，包括这个比赛的过程，应该都是没有意外，
没有意外，
都是按照计划，哎，都是按照计划来的，除了自行车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想象中的困难，其他的过程都是应该说都比准备的很充分，
都是胸有成竹的
超出预想
啊，去完成所有的过程，哪怕的遇到一些困难也是在自己的这个想象范围之内啊。
对对的，
明白明白明白。哎呀，这个真是很好的一种体验。那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就从这个围绕的赛事然后慢慢的展开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分享，因为其实大家也非常关心，就是你这个咱们这个新西兰的这个艾尔曼，包括您这一次去也是先进行了这个旅游，最后才是这个赛事。其实我
是的，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安排是一种我觉得非常放松的，或者说非常去 enjoy 整个这么一个过程的这么一种安排。然后给我们讲讲整个你的这个，你是不是第一次以这个体育比赛为，就在你的旅行的安排里边有一个体育比赛这么一种方式，是第一次吗？
是的，首先这样讲，就是我在选择这个 Ironman 的比赛之前呢，是在网上进行了一个搜索，那么发现呢，在2017年所有的运动员进行的票选 Ironman 的比赛，排名第一的，体验最好的就是新西兰的这个
陶波
的比赛啊，排名第一。
哇，
我想呢，因为目前中国是没有大陆是没有 Ironman 这个距离比赛的，所以呢，你要比赛一定要去进行这个要出国，
对
吧？最近的是台湾，是这个韩国。那么我想这个考虑到一些比赛的时间，因为这两场比赛都在9、10月份，在秋季。
对，
那么我在去年4月份比完这个 Ironman 703的
柳州
的比赛之后呢，我想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准备一场大铁，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新西兰的比赛。而且这个国家呢，对，都比较口碑，旅行的口碑都非常好，
非常
比赛的体验也很好。对，我也问了去过这场比赛的人啊，我问了一个北京的一位朋友，他说他去过台湾，这个澎湖，去过新西兰，他向我推荐新西兰，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排名第一、体验最好的，而且是对新人是最友好的一场比赛。我相信大家的选择吧。
明白，明白。原来就是有很多我们这个也去过这些比赛的这种老怎么说铁人朋友们这么一个推荐啊。
对，
也经验的分享，
而且有很多铁人都去过一次，还希望再去第二次，甚至有去过第二次的。我相信他愿意去第二次的比赛是肯定是有吸引他的地方。
是的是的，应该是这样。
对，那么作为这个具体的行程的安排呢，这个我事前并没有想过太多，但事后呢，我跟这个我们的书记啊三位见面也聊了几句，
是
我们都认为呢，确实其实赛前安排旅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
是
赛前实际上训练的要求在最后一周是非常低的，每天最多不超过1小时。
对，
那实际上你早起来锻炼一下就完成这个训练目标了，而且你的身体身心状况都比较好，那么这个时候比赛呢可能对一个新人来说又比较紧张，你安排一些旅行呢可以分散一些注意力，不让你过多的去想一些比赛的结果，
对，
而且呢身体状况比较好。那么比赛过之后呢，实际上还是有因为我是第一次比这么长距离的，实际上这个整个的恢复呢还是有不同的阶段，这个后面如果讲到我会详细给大家介绍的。那么在比赛完的第一天第二天实际上身体还是非常疲劳的，甚至到第三天第五天还是他的状态的恢复还是要一个周期的，所以这个时候除非你的身体特别好，或者说你比较适应这个比赛，你可以立刻去旅行。
是，
否则的话，对一些强度稍微大一点的一些徒步啊，或者一些饮食啊，都不一定能很好的适应。所以我还是 建议大家如果旅行的话先旅行一星期，那么比赛的话呢一个大铁肯定至少要占四天的时间，
明白，
所以可能对这个时间的这个
更多的是赛前的这种这个时间会占用比较多啊，赛后反而比较少，
有时间了，
对
你得有时间去做这个，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忙嘛，
是，所以反而把这个旅行的时间放在赛前，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那么跟其他国家以前其他地方自驾游，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就是饮食上
注意一点，
略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因为赛前我根据教练的计划有一个七天的断碳，所以呢不能吃这个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那么最后三天呢又是要拼命的超补碳水，所以这个时候对吃的东西稍微有一点要求，那么赛后呢就去拼命的去放开去吃了。
明白，我觉得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是我们有一个赛事目的，跟我们平时的那种自驾游来说，可能更容易去接触到当地人，更容易融入到这个比赛的气氛中去，或者是通过这么比赛的一个契机，能够接触很多当地人的这种风土人情啊，或者是说他们那种当地人的性格和文化，会不会跟那个咱们走马观花的旅游，可能只是到此一游拍个照片那种更深入一点啊？
这个我觉得倒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因为我到其他不少地方都自驾游过，我觉得状态差不多了，
就说明
状态差不多，
这个
还是很放松的。
对，杨老师这个对于这个旅行这块已经是老司机了，原来和现在对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对，我主要是觉得说有可能会不会跟那个因为有赛事原因，因为有 Ironman 的原因，哎，大家说啊，你也是来比赛 Ironman 的啊，可以跟你聊一聊啊，然后这个讲一讲啊，然后那个可以接触到一些本地的朋友啊之类的啊。
这个我的英文还没那么好，如果群主你去的话肯定会的。
没有，下次我们一起去，杨老师要给我们带路。对，给我们讲讲这个国家，你这个行程是从奥克兰然后落的机，然后一路自驾游然后到了的陶坡，是这样的吗？
对的。说到新西兰呢，今天下午呢有一个大的新闻
刷了
屏，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恐怖袭击，有几十人的这个死亡，我们也
对
这个死难者表示哀悼，
表示哀悼，这个真是不愿意见到的，对，
强烈的谴责。
是的，他那个
也是一个很遗憾的，
很遗憾的事情。我看到他那个城市在叫 Christchurch， 是在他南岛的
基督城
，对，基督城在南岛那边啊。
对，他主要是可能是针对一些伊斯兰的这些问题，
对
啊，我们就不讨论他了，我们这个
好
表。
就表示一下啊，表达一下。
对，我的行程呢定得很早，大概就在应该是十个月，去年的四五月份就确定了。确定了以后呢，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但是时间上啊价格上都比较合适的一个航空公司。那么从南京飞到香港转机，留了三四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它这个转机呢，应该也看得出来，它专为一些国内的航班设计的。
明白。
那么飞到香港，停留了去程停留了将近五个小时。然后从香港飞到奥克兰，在奥克兰呢是自驾。那么很大多数的这个国内的航班都是飞奥克兰的，有直飞的，有转机的。都飞奥克兰。那么奥克兰到陶波呢，自驾大概三个半小时左右，这个行程不算太长。
都是在北岛是吧？都是在那个北岛。
对，都是在北岛。因为我最初还想去南岛，后来在临行前两三个月订酒店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完全没有时间。新西兰实际上自驾的话是个很大的国家，它的这个如果说南岛北岛自驾要2000多公里，所以这个非常漫长，
是
对于这个准备赛事的人来说完全不适合，所以呢我就放弃了去南岛。
明白。
那么只在北岛这个转一转，
我相信这个
下次再去
啊。对，好，老司机带路，我们跟着一起去玩，去比赛啊。那个北岛的景色应该不差，而且新西兰应该是一个风景非常非常优美、保护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对，
我看到
非常安静的国家。
你那个当地的这种体验怎么样？因为这个很多小伙伴可能都没有去过，然后也 期待这种体验，然后你能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你还去了那个魔界的那个地方是吧？
对，
就也在北岛
是
吧？
是霍比特，对，是在霍比屯，它就是拍魔界和这个霍比特人两部电影，一共有两部电影，一共有六集，在这个霍比特人的这个原著地是在一个地方叫霍比屯，
他是真的有那种霍比特的这种人吗？
实际上就是，没有，实际上就是个外景地了。
明白，
就是一个外景地，
影视基地一样，
影视基地啊，原来就是一片乡村，那么导演发现这片地方呢特别适合，像世外桃源一样，就建了一些，霍比特是一个虚拟的地方，但是它的整个新西兰的空气。这个季节的气温都是非常适宜的，
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说是我们这边什么样的季节？你三月份去的话，
秋季
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九月份。
那气温跟我们这边体感的那个秋天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吗？
对，非常凉爽。有太阳的地方呢有点晒，早晚还是有点凉的。
哦，因为我看
早晚就10度左右。
因为我看到你那个现场那个发回的照片啊，我看有一些都穿的很厚的衣服啊，就是
对的。如果早晚还是需要
有点凉，
而且它早晚风有些，如果有风的话，会体感会比较冷。可能不适应的话，早晚天气黑了以后，还需要穿这个羽绒服也不会热的。
哇，这个好像有点这个温差有点大啊。
对，
那个那这个就是一路从奥克兰自驾，然后玩了一些这个景点和这个像那个魔界的一些这个基地，然后就很顺路的，然后就到达了桃坡。这个中间是用了几天？
我想想，我大概是在到达桃坡之前，在奥克兰住了一晚，在汉密尔顿住一晚，在一个叫。什么？就是火奴，就是一个温泉基地住了一晚，住了三晚，大概第四天到了桃波。那么我在沿途呢，一些萤火虫洞啊，这个霍比特村啊，奥克兰都，
就是行程非常的，就是沿途也没有耽误时间，也没有绕路，好像是这种。
对，对，非常宽松的，就是一路就。到了桃波花了3天时间，实际上3个小时就可以到。
是，对，那这个应该是非常棒的体验。那个，那到了这个
城市，我周边自驾一下，
自驾了一下啊。
对，
他当地的话是有一个有那个少数民族叫毛利人是吧？就本
对，
就是本土的土著。因为我看到他那个非常有特色的那种欢迎仪式里面，也会有那种毛利的战舞。
去了毛利人的一个毛利人村，就是他的纪念馆，了解了他的历史，当然还跟着导游转了一下，看了他当地的表演，当然都讲英文的。
明白。
基本上也，反正他有图示，基本上毛利人可能跟印第安人啊，最早是从亚洲的这个热带一直迁徙到了这个有夏威夷有分支，印第安人他们都是互相之间都是有一些。在海上不断的迁徙，有一个部分的人就留在了新西兰，那么形成了这个毛利人。实际上，新西兰它的文化就是毛利人的文化，就像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
所以他那个毛利人在当地是一个主要的民族，还是比较偏少数的民族？
新西兰是个移民国家，在这个二战之前。没有人来的时候，应该都是
毛利人，
本地人。对，后来。在应该是18几几年吧，就是具体我没有研究啊，就是大致是这种感觉，他介绍的，就是逐渐有这个外来的人过来移民。那么他们最初这个毛利人的导游介绍，有人问他，就是说你们这个本地人的文化，他说最初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有点抛弃本，他自己都不会说毛利语了，他这个年龄大概40-50岁的人，那么现在的小孩呢，又开始。学校会有专门的一些课程让他们去
学习文化，
保持这个毛利人的传统，所以现在的小孩 反而比他们这一代人更懂毛利文化。
哇，
现在是更保护传统啊，去保护他们一些毛利人的传统，他们有一些舞蹈啊，有一些歌曲，一些表演，
甚至我看到很多那个白人的小朋友也会跳这个毛利战舞啊，一起跟他们一起学习文化，这个也蛮有意思的。然后三天之后，然后就来到陶波了。
对，来到陶波的时候呢，是一个下午。
嗯，
那么基本上跟所有的到达陶波的第一次到达陶波的阿尔曼尼，
嗯，
这个运动员的感受都是一样的，顿时感觉哇，因为
嗯，
到其他地方呢，没有阿尔曼的这个，实际上没有阿尔曼的氛围，
嗯，
而且大部分路上都是，就是一个乡村景色，
嗯，
没有什么人，
嗯，
只有公路上就是几辆车，然后很多牛羊。然后到了陶波的时候，顿时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市镇，
嗯，
而且呢，嗯，阿尔曼的文化这个旗帜飘扬，这个氛围很浓，
一下子感受非常
的，
对，
有这个骑自行车的，路边的酒吧坐的都是各式各样的人，有很多人都是穿着运动装，然后有阿尔曼的标志，哇，一下就是感觉到了
进入备赛的状态了，
对对 对,
对，
感觉非常的好。
哇，
感觉非常的好。那进入陶波的时候会感觉非常好。
对，我听你，我看你那个在那个朋友圈也写了，说是陶波整个人口就2万多人，然后志愿者这次的New Zealand 的 Ironman 的志愿者有2-3千人，然后
两千多人，
然后我们的比赛参赛选手也就才1000多人，所以整个他是全程全民去支持这场比赛，而且甚至志愿者的人数比咱们参赛的选手的人数还要再多。
数据上是这样啊，但是我们每个地方的感受就是感觉这个志愿者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基本上有很多非常年老的人，还有很多小朋友，
嗯，是，
都是做一些服务。而具体总数的话，因为它分布在整个的这个战线上，
是
啊，但数据说是有2000多了。
是是是，哇，这个感觉这个气氛满满。那么给我们赶紧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比赛的这种赛事体验是怎么样的 啊？从这个
我第一天晚上这个27号晚上下午到达陶波，
嗯，
那晚上呢就休整了一下，当地的超市买了一些东西，第二天上午就去报道，报道呢，因为第二天28号的上午报道人最多的，排队我去的还算不算太晚，因为排了一个小时，后面有排2个小时的，我们到下午就没有人了，下午就整个就没有人了啊，排了1个小时的队，
嗯，
那么志愿，嗯，这是排队的人比较长，整个过程还是很顺利的，那，
嗯，
会简单的确认一下个人信息，
嗯，
然后就会带上手环，发一些这个比赛的用品，
嗯，
那么就结束了，
嗯，
那么会到铁人村逛一下，然后买一些这个纪念品，那么下午呢就做一些简单的准备工作，
嗯，
晚上呢有一个欢迎晚宴，欢迎晚宴的气氛也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特别有一个环节，除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毛利人的表演啦，还有一些主持人的脱口秀啦介绍啦，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因为跟我有关了，他问到，
嗯，
当然首先他说到中国是整个第一名的参赛人数，是这个外来的，新西兰以外是澳大利亚，第二是美国，
嗯，
第三说到中国有60个人，
哦，中国能排到第三名啊？
对，
哇，
对，第三，报名是68人，实到是60人，
嗯，
那么这个日本呢是54个人，
嗯，
所以我们已经超过日本了，
已经超
过
日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啊，
对对，来到了这个新西兰参赛，
嗯，
那么还有一个环节呢，就是问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参赛的，
嗯，
那么这个是跟我有关，我是站起来的
啊，
我大致环顾一下，也应该有100-200人吧，
哇，
这个特别呢，对第一次参赛的人这个进行了鼓励，
嗯
那么3月1号就是赛前一天，那么就适应一下赛道。
Okay。
试水，早上同一时间大概7点多的时候去试了水，
嗯，
那么我刚到的那一天呢，那个前一天28号这一天的浪特别的风很大，浪特别大，
啊，
我简直有点晕了，就跟海边一样，结果第二天我试水的时候就风平浪静，当然我也 祈祷这个比赛日也是风平浪静的，但确实基本上到达在陶波待了五天，那只有一天是有风的有浪，其他的
气候真不错。
陶波它在对它在一个山的北边，那么陶波湖和陶波市呢在这个山的北边，是室内是风是几乎没有，它这个季节主要吹西南风，是从这个南太平洋吹来的风，南太平洋吹来的风，当你骑自行车出了陶波市以后，就在这个山的南边，那个风就非常的大，所以几乎所有的选手都感觉到这个跟风的对抗是非常痛苦的，
就是在试车的时候就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一点啊。
试车还好，因为我没有出城，只是在这个
比赛当天
绕了一下。是因为它出城以后是一条直路，那么在这个城市中间呢是有一些不同的两圈不同的路线的。我去认了一下路，稍微试了一下它的爬坡，就简单的走了一下，但是整个它的路线呢还是有些颠的，因为国外的路不像中国的柏油马路这么平，
对，
还是有一些颠簸的。
对，中国的柏油马路应该世界第一平啊。
对，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体验就是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在下坡的时候风又大，路又颠，这个感觉这个
推背感很强是吧？
不，你骑起来的还是感觉迎面有风。这个时候呢，
对，
这个就是平时的训练就很重要了。如果你力量不强的话，就有可能
扶不住吧，
会有摔车的。
啊，或者是那些没有把这个补给啊这个绑得很牢固的可能能颠掉啊。
对，反正我是比较害怕这个，基本上只有在风特别小或者速度比较慢的时候我才敢吃补给，因为不敢单手扶把，单手扶把都感觉非常的
吃力，
非常的恐怖。
哇，
对，
所以这个还是要去针对性的去训练一下子的啊。
主要是你的控车核心力量吧，我想。
就是这个路况，其实国外的路况有所耳闻，它那个路况的这个情况并不像国内这么好。
好在对，好在它的比赛呢距离比较长，人拉的比较开，如果旁边有车的话真是蛮恐怖的，完全就是你周围你不希望几米之内是有车的。
明白。所以这是就是说赛前然后把咱们那个试水也试了，那个水温我很关心啊，它这个会不会比较冷，因为看到都能穿到很羽绒服啊或者是大衣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水温是相当的舒适
哦，
就是早上游泳的时候水里是比岸上还要暖和的，因为岸上只有10度、水温要20度左右，所以感觉水里面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的冷，也感觉不到任何的热，是一种极度舒适的感觉。
水质呢，我看到有一张照片非常清澈啊，
对，清澈见底，
哇，
清澈见底。那么试水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比赛的时候因为人很多嘛，
是，就是清澈见人，就是全都是人。
对，你看底呢可能稍微有一点不清楚，因为每个人都在不停的搅这个浪，但是你看人是绝对没问题的，
是
全程你可以。你要相信你前面那个人的话，你就可以不抬头，
是
就跟着他游啊。
这个是你那个也朋友圈，这个应该是现场出发时候的一个情境，然后一声炮响之后，1400人集体水中出发。
对的，他远处的人呢是打水，
那
么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水性不好的话，你就站在岸上，可能要多游一点。
而且我看他是
不用
往侧边游，并不是往湖中心游啊。
对的，它是沿着这个岸边游1600米，
然后再折返，
再往湖中心游50米
啊，
再往回走。
明白。哎，这个是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就是这么多人同一时间集体出发，水中出发，好像别的赛事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出现。
对，比较少，但是它这个也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实际上除非你游的比较快的，你要在前面争成绩，像我呢属于这个游泳成绩比较
佛系，比较佛系，
所以我是站在，实际上我的比赛前我到的比较晚，这个各项准备呢比较磨蹭，然后到的比较晚，到了以后呢离比赛开始呢只有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想，我就一直往里走。
哎，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分享，其实就是要晚一点，然后什么都不要想，赶着去就行了。
对，然后我走到基本上是中间，正中间，就是左右前后都在中间，但是人还能站住。如果你再往里面走，人就不能站了，必须踩水了。也不是很靠岸边，有很多人站在岸边的，他就完全站着。水大概直到他膝盖。
是是是。
那我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然后到达那个地方，基本上就大概一分钟之内就开始，我什么都没有想。
对，这好，这太好了。
然后一声炮响，然后所有的人都往出，
是
出发。那个时候突然就是身边一起，就是全是巨浪
啊！
我游了大概不到100米，我就出现了一种游不下去的感觉。我想完蛋了，
完蛋！
我这个朋友圈也发了，这个牛也吃了，这个难道我就要立刻弃赛吗？我这个是第二次有这种感觉，
真实的感受啊，
在柳州，
真实感受啊。
第一次在柳州，柳州的时候突然游到一半，狂风巨浪，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去年吗？
去年在柳州，
去年
狂风巨浪，
对，听说那个天气是非常不好啊。
对，我就萌生了第一次游泳，萌生了说是退赛的意思。
哇！
然后又游了一会儿就忘了。
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你发现没有？柳州是天灾，新西兰是人祸。
没有游到100米，我就萌生了退役了。
哇！
这个时候我就换成蛙泳
啊，
因为这边的人就是国外游泳，他没有
蛙泳，
就应该是没有，可能有个别的，你完全感觉不到。就蛙泳在国内比赛很那个什么的，蛙泳你要跟
对形成了一个保护圈一样。
蛙泳是说实话是很令人这个不安全的，这个在铁人三项比赛
是
国外是没有的。我是除个别人
是令别人不安全吗？应该离自己还好。
非常令人这个不好的。那么我就换成了蛙泳。因为我长期练自由泳呢，对蛙泳觉得蛙泳这个动作完全没法游这么长的距离。可能是救生者发现了我，因为他们没有蛙泳的嘛，可能我发现我在用这种姿势呢，
对，
哎，我一右边就来了一个救生员，哎，我一看还是一个小姑娘，我就跟她说话，我说 could you help me， 这个我的意思是 help me 这个 direction， 就是帮我看一下方向，因为旁边全是人全是浪。
是，
我说我就不想抬你又要看方向又要游泳，然后浪又大，一抬头就被这个水打了一头脸，
这
有点晕。
是，
很想退赛。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冲我笑了笑
啊，
反正冲我微笑了一下，说好像说 OK， 他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可能就是他是意思是说以为我要扒着他的救生艇休息
啊，
其实我没有要休息，我一点也不累，我只是让他帮我看看方向。
是。
然后他冲我笑了一下，说了一下 OK， 我顿时就什么这个恐惧的心理都没有了，然后就开始全情的投入游泳。
哇，
那个感觉，
神来之笔。哇，这个从天而降一个救生员小妹妹。
哇，对，我一个模糊的一个金发的一个小姑娘。
哇，
然后我一开始游起来，我就发现她立刻就窜出去了，可能她就立刻就发现了另外。觉得我一旦游起来，他就不管我了，然后立刻就划着他的板，他就出去了，找另外一个人
啊。他的使命完成了，他把你这个心态
对
整个给那个缓和过来、调整过来了。这个真是太神来之笔，天上派下了一个天使的感觉。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救生员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们时时就观察，如果你游泳状态不正常，他就立刻要出现在你旁边，然后给你施以这个帮助。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就从这感受到，因为我一旦自由泳马上游起来以后，它立刻一滑，那个板一下就出去了，就跑到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后来就想，它就是说观察我游泳不正常，它就马上过来然后如果你正常了，它立刻就走了，去找那个不正常的人去到它的旁边去
然后就是一切顺利了，是吧？
整个3800米，我就很顺利的，就因为我没有这么多人。出发呢，就是快的，他肯定在前面；
对，
慢的肯定在后面。
对，
所以你身边的人跟你实际上速度都差不多的，游出一两百米以后，你旁边的人都跟你差不多了。
对，
然后你就可以很方便的跟游。因为其实我在除了在游泳池，公开水域是没有跟游经验的，国内全是蛙泳。
对，
你没法跟游，你最好他离我远点。
是，
但这边的人呢，假如有人摸你的腿，你也不会去刻意的去蹬。
对，
我也会摸别人的脚。
对，
就是大家都很礼貌。如果旁边有人来了，大家因为都是自由泳，不会有互相伤害，都会互相这个 就哪怕你旁边有个人跟你并行，大家就一直会这样游下去，并不会说去反感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非常的，他的游泳的礼貌是非常好
啊。所以这个大铁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采用自由泳的这个泳姿啊。
对的对的，所以我全程大概跟的、大概始终是那么几个人、一会儿呢可能跟不上了，一会儿你又发现他又出现了
啊，所以方向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差不多。
如果能一直能够跟住，那方向应该是都是不错的啊。
对，方向没有太大偏差，基本上大家都会找到自己的，因为这边的人我发现都游泳，很多人都很有经验。
嗯，
他们这个一直我观察他们好像也不怎么看方向，他们都游得非常好，那我就找一个脚跟着就是了。
其实
我的表记下来就是还不到3800米。
哇，那这个叫效率非常高，就基本上没有游没怎么游偏啊。这个还是
应该是，其实不是游多了，
嗯，
其实不是，我觉得有的人说游多了，不是游多了，是你的这个 GPS 它飘了
啊，明白？
其实并不是你游的多，是它的 GPS 多记了距离。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你只要找到了一个这个方向感很强的一个前面的领游的，然后跟着它后面游，这种这个直接跟着游，不用去太关心方向，直接游下来的感觉也非常好啊。
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好。
其实如果你不特别追求速度的话，其实这个游泳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它水温合适，完全感觉不到不舒服。水又清，然后你，
我觉得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在观光的一种体验，根本就不是比赛，这是一种在观光的体验。
对的，
嗯，这个整个就这样很顺利的完成了3.8公里。这个经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总结一点？就下次如果遇到这样子这个集体出发，1000多人集体出发，是不是我们可以没有经验的朋友往边上站一点，会不会可能能避免？
对的，
避免你那种现象多一点啊，因为确实如果站在中间的话，周边全都是人，真的是很难在那个浪花的那么大的情况下分清楚方向啊。
对的，对的，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就是顺利的出水换向啊，我看到你那个换向出水的时候还是啊很振奋的一下啊，耶了一下啊。
对，我觉得我这个第一次游到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我训练的时候最多也就只游过3000米
啊。
公开水域只游过1900，
是
都是比703的这个距离，所以
是
我觉得我能顺利把这个3.8公里的游泳，而且是1400人一枪出发的这个游下来，我觉得我成功了一半。
对，游泳起水成功了一半，对于我们相信很多的这个爱好者出就是新的铁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啊，这个。
对，而且成绩呢跟我预计的也差不多，我的预计是1小时40分、
啊、对，
那我实际上是1小时38分。
哇，
还
提前了一点点。
没有，对，还提前一点，没有很差，至少跟我平时训练是一样、
哎、哇，那个正、
而且也
正常发挥太好了、
嗯、对，也没有任何的累的感觉，除了有一点麻木、就是不会感觉到特别累、
嗯、明白明白。然后就进入幻象区。
对，进入幻象区。幻象区呢，他们的志愿者非常专业，进来以后前面有人报你的号码，
嗯，
你跑进帐篷的时候就会有人已经把你的这个幻象包已经递给你，然后呢有志愿者一对一的服务，那么他会一样一样东西从你的包里拿出来交给你，然后帮你穿衣服，因为我游泳的时候没有穿上衣，
嗯，
那么我脱了胶衣以后呢，他就把骑行服穿了一件骑行服，他会帮你穿上骑行服、
嗯、
会帮你抹这个
防晒霜、
防晒霜，
嗯
啊、就是你任何的要求他会一样一样帮你清点，然后帮你带好，不会出现忘记的东西。
哇，
我在柳州就会忘记戴眼镜了，这个光戴了头盔就跑出去了。
哇，
骑出来外面还下雨，发现没有戴骑行镜。
是是是，哦，柳州还有这样的状况啊。
对对对，没有戴骑行镜。那么我在这次呢，他会一样一样帮你清点，然后你换下来的东西，他也会一样一样帮你清点好，放进包里。
那这个确实是非常到位的服务了，这个确实没话说啊。
对的，
就以往的话
都
得靠自己。是是是，啊
是，
然后就进入咱们这个骑行状态了。他那个，
然后呢？
天气会很晒吗？我看那个你好像那个
天气很晒，
对，涂了不少防晒霜啊。
对，我因为我前两天旅游的时候，我的后脖子被晒得很厉害，所以我在比赛的时候我就抹，我头一天还到超市专门去 买了两管防晒霜，放在我的两个幻象包里。
然后很多国内的小伙伴就笑而不语，你看我们这边雾霾多好，有雾不晒多好，这是国内什么雾霾的唯一好处，这个什么防晒可以省了，
紫外线少是吧？
是是是，
咱这边抹了很多的防晒霜，也官方他也有，我自己也有。那么这个我第一次用这么好的防晒霜，抹了防晒霜的地方也没有晒黑。连晒黑都没有，不要说晒伤了，没有抹防晒霜的地方，个别地方都蜕皮了。
哇！
就是我有一个写号码的地方没有抹防晒霜就蜕皮了，然后地就一小片黑，其他地方连晒黑都没有。这个澳洲的防晒霜质量非常的好。
哇！这个要推荐一下，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没有那么多这个这么大的太阳的这么一个经历啊，可能大家没有这个习惯。所以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么经验，就是什么样的防晒霜。
对，当地的防晒霜质量相当的好。
是，
我在太阳中晒了整整一天，他们有的人是没有晒防晒霜的，那全身脱皮。
哇，那太惨。
全身晒伤。
这个是也是咱们的那个中国队的选手吗？
对，对的，在这个有一个专门的群里，他们有人这个晒的照片，就是整个这个身上都是。剧烈晒伤，
一定要避免，一定要避免。这个是太就我们其实玩铁人三项不是就为了去那个啊证明自己精神什么那种啊要强，还是要保护好的，还是要舒舒服服的完赛的，不能体验
的
最后完成了之后太惨，我觉得是这样。对，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啊。
这个、防晒是做得好的，骑行的时候就是风非常大，然后爬升也比较多，1100多米。
哇，
1100多米，
一千一还是真算不少了啊，算是很。
所以我才自行车的成绩比预计慢了。还有一个我可能就是一直有一些骑行的时候，我贴了这个肌肉贴，我的腿大腿的正面、侧面和背面都贴了肌肉贴，唯独这个大腿内侧没有贴，结果呢大腿内侧就频频的这个有抽筋的现象，当然你调整一下它就不抽了。我都怀疑是不是因为我加强了三面，有一面没加强，所以导致它不平衡。
是
然后我是这种怀疑了，所以我自行车阶段没有怎么发力。基本上我赛前制定的这个目标是140瓦左右。但实际上可能110-120瓦的时间也比较长，基本上是这个二区左右长期的骑了，不想搞太累，因为自行车嘛，承上启下，后面还有马拉松呢。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些经验都要慢慢去积累。你看，哪怕一个肌肉贴的这个位置不全，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问题会发生。这个以后可能比赛就知道了，这个可能要四面全贴满，可能才好一点。这个每个人经验都要不断去总结啊，这个是这样子的。然后自行车的补给也很顺利，也就是按照赛前的计划啊。像他那个
计划，
赛事的周边会有这个补给站吗？
补给站还是比较多的
啊。
基本上我前半程呢都是吃自己的补给，后半程呢停下来一次还是两次？停下来两次，一次是那个就是四步点，停下来我吃了一点面包，
就自己准备的是吧？
自己准备了一点面包和鸡肉。那么还有一次呢，我停下来拿了一个水壶，然后做了一点拉伸，上了一个洗手间。基本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所以他的那边的这个赛事的补给的服务，他应该还是他都有些什么给你提供些什么东西啊？应该有能量胶吧？应该有。
对，能量胶、能量棒，然后饮料、水都有
，
香蕉，还有一些，但是呢。总的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吃自己的补给，因为大多数很多的经验也是就是说官方提供的呢并不一定是你平时训练需要的，而且据说我跑步的时候也吃了，我觉得还行，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它非常的不可口，不好吃
啊，
所以呢尽量还是自己带，因为我从国内带了很多能量胶过去。
是因为它的官方的，毕竟它是赞助商提供的，可能口味上不一定是你熟悉的口味，
对
啊，或者说这个配方上也不是你熟悉的配方，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肠胃的一些不适应，这个东西就得不偿失。如果最好保险的话，还是要选择自己熟悉的这种能量补给啊。
对的，
对的
啊，
然后我记得大概这个在我们这个 北京时间大概应该是在早上10点钟左右，应该是你完成了这个骑行的比赛，啊，
是的，
对，
嗯、用17小时13分，
嗯，也 一路都是二区，
半个小时左右，
对，那这个不算，就也算是按照计划的时间差不多都去完成了这个整个的一个骑行的一个。
有一些抽筋的现象，所以我就不敢太发力，
对，
毕竟第一次大铁，这个教练也是。
对，
要求就是以安全
完赛是
为目标，
是、
啊、嗯，不拼成绩，
是就是到这个时候的这个所有的体验都是在想象范围之内，就是
对的，
您说的那个骑行的困难可能就是那个风的问题，
对，
风的问题和坡的问题是吧，
对，有风比较大，路比较颠，那么下坡的时候下坡的也很大，那这个时候风又大，冲下去的时候就感觉整个是凭本能在控车、
啊、哇，
完全这个路又颠、嗯、它又
对，我了解你说的感觉，
颠簸的很厉害、
嗯、
对对，你这个时候希望周围30米之内不要有任何障碍物，
是
这个反正就凭本能往下冲，
是，
那我冲的速度还不是很高，大概还不到60-50几
啊，
那么有的人他能最高能冲到这个70几，
对，这个其实这个速度上到这个速度已经是很需要这个把紧方向盘，不是方向盘，把紧那个这个把手车把、
嗯，
然后这个速度很快，很危险的已经是，嗯。
我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不断的给自己打气了，主要是念两条：
嗯、
第一啊、嗯，不爆胎；第二，不摔车。
嗯
我不停的这个念，
哎，这个果然念了这个还有用，这个信念保佑成功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对，没有任何的这个爆胎和这个摔车，对，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子，嗯，确实是这样子，骑行下来感觉怎么样？这个应该还是跟预想的差不多，
因为没有太过发力，
啊、
嗯嗯，因为没有太过的发力，沿途的风景也非常好。
嗯
啊，有一段的话，有点味道，可能是牛粪的味道吧。有一段，但是还比较盼，因为那段呢离这个市区比较近，到最后的时候就盼，赶紧到这一段、
嗯、是
有味道的地方，到这段
就
到
了、嗯。是的，是的，是的。啊啊，然后进入了这个跑步的幻想区。
对，实际上时间过得也很快，说是7个小时，实际上因为你的。这个思考呢也不去过多的想结果，那么就想眼前的每一个动作，下一个补给，
对，
眼前的配速功率，这个等等的这个
其实很快的啊，
这样的话、
这个、
很快很快，
嗯，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熬，
是
非常快，
是，
嗯，
这个骑行结束了，那就剩一个最后的跑步了，
对，剩最后的跑步呢，这个心情就比较放松了，因为跑步呢在市区、
嗯、
这个时候呢太阳，我的两项完成以后，7小时加2小时，大概就是9小时。9小时，7点到9点，下午是4点开始跑步，然后4点开始跑步呢，这个周围的运动员和观众都是非常热情的，
嗯，
风景也非常好，这个时候跑步的状态是不错的，
所以就是整个过程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
对的。肠胃也没有出现问题，
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就是有时候其实应该是也是第一次在比赛中比这么长的距离，很多时候训练中没有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给你去做这么长的训练，所以能够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幸运的一个表现啊、嗯。
对，在这个它主要是环境比较好，在去年在柳州的时候，我就是肠胃出现了问题，那肚子疼。
啊，
那么也影响了，那一天可能当时突然这个降温了，所以比较
气温的问题，
当然对，但教练说那是应激反应，肠胃应激反应，还是训练的不够，
是，
那么跑步的时候基本上要强补，就是说2.5公里一个补给站，那我就一个补给站吃香蕉，下一个补给站就吃能量胶，
嗯，
我自己也有带，然后呢不是很够，因为跑步我带这个能量胶比较大，身上没地方放，所以我就不够呢，我就吃一点这个官方的，然后喝可乐、
啊、
然后为什么喝可乐呢，因为教练曾经说这个喝可乐呢它有气，
嗯，
它有气呢就可以往上往下就可以把你的肠胃打通，避免你这个 产生应激反应。哎，确实，
嗯，
喝了可乐以后呢，他这个一口气一嗝，
是
他就通了，
所以
上下都可以通。
是，所以这个，一个是这个需要我们在比大铁之前，最好还是多比两场7003，积累一些相关的经验啊。
对的，这个一定要比两场以上的7003。
OK 啊，
因为这个。
您是比了多少场？三四场，好像三场。
我是比了三场。
对，
我三年比了三场。
对，
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铁都是国外，
对，
大铁都是国外，它都有语言问题。
对，
语言问题，它其实流程是一样的。
OK， 嗯，
你如果说第一次参加，它的跟国内的标铁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嗯，
那你又听不懂，
对，
你完全没有办法操作。那么我呢，听力不行，因为。我也去参加了技术会，基本上是99%是听不懂，那么我能看懂，所以我就认真的读这个比他有运动员手册，
嗯，
其实他运动员手册都写的很清楚，
是
他这个开技术会无非就是，重复一下，
嗯，
所以呢我能看懂，那我就认真的看这个手册，
嗯，
另外呢就是说他的比赛要求都一样，那你在703当中呢也就会体验到他的一些要求，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 Ironman 703的经验的话呢。你直接去国外比大铁，除非你英语特别好，
嗯，
否则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对于这个流程，包括这个体验，会有什么样一种感受？一定要熟悉它，通过我们7003去熟悉它啊。
对的，对的。
其实国内的这个赛事体验跟国外的赛事体验，其实这么比较看来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说是一种同步的一个状态的啊。
对，它整个环节的安排，
嗯，
要求基本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这个很多想去国外比大铁的。小伙伴可以先在国内多比两场Ironman的7003，这样无缝对接他的这
个
赛事啊。
对，我个人觉得最少要比两场。
明白明白。然后你那个在这个最后的这个跑步阶段的话，也是按照计划去补给，然后补给站也是每一个都会进啊。
对，每一个都进，每一个必须喝水。
是是是，
必须喝水，喝可乐，喝饮料，然后。吃胶，吃这个香蕉，嗯，强补了，其实这个胃口是很差的，但是要求自己必须吃，
是
必须吃，因为如果不吃的话，肯定是撑不住的。
他那个当地的这个比赛气候是体感是比较炎热的呢，还是说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
非常舒适
啊，
体感是
那还真不错，
气温非常合适。
啊
完全没有任何不适感，
所以难怪他是体验最佳的一场，被评为这个最佳的一场赛事啊。
对，而且他在跑步阶段呢，他国外的跑步呢跟国内不一样，他就是一个小道，
嗯，
旁边呢都是观众，都是就是人行道，
嗯，
甚至穿过一些酒吧区啊，
嗯，
就会看到很多的人在旁边给你加油，因为我的名字比较好认，
嗯
，fan，good job， 这个。这个等等各种各样的鼓励，对你加油。
是，
而且呢，地上呢会经常有一些这个用粉笔写的一些比如说某某某人，你的名字加油。其中有一条我看了，我三次经过，因为跑三圈嘛，我每次看了，
嗯，
第一次看了我就会心的一笑。
嗯，
写的是 dad， 这个
啊，
哦，
一看就是一个子女，儿子或者女儿写的。
对，他的小孩对父亲的鼓励
是。
然后你看到以后，因为他不是写的名字，他写的是 dad，
所以
会心的一笑，就感觉像自己的孩子给自己加油。
对啊，你说这不写名字的话，爸爸哪知道谁是谁呢？对不对？这个可能也只有自己的爸爸才能认得这个小孩是谁。
但是每一个爸爸经过都会得到鼓励。
对对，这个真是太棒了，这个感觉啊。
嗯，很有意思。
对，所以他国外的
各种鼓励
啊，哦，哇，这个氛围很好啊，这个就显然是不是有一个名，就是肯就是显然这个咱们那个国外的这种赛事的这种观众气氛，可能比咱们国内这个体感要好很多，因为毕竟他们是一个国外非常流行的一个比赛啊。
对的，对的，对的
啊，呵呵，这个比这个国就是说国外的这种赛事，可能就跑步阶段就。他那个道路的条件就不能跟我们国内的这种城市马拉松那个给你一个很宽敞的车行道去那个在上面跑步那种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些，比如说步道啊，或者是很窄的那种人行道啊，啊，然后
对，但是它没有，它是新西兰的跑步的呢，它在陶波湖边，它起伏路比较多，
嗯，
那么宽度不宽，大概最多两个人并行，
嗯、
有很多地方都是只有两个人
哦，好窄，
这个宽度
好窄，
对，
嗯、
但人跑开了的话呢，也不需要，也没有很多人，
啊、
嗯，那也有一些比较宽的地方。但总之呢，它是在这个居民区啊，在这个湖边的步道啊进行跑步，你可以欣赏这个夕阳啊、湖水啊和周围的这个观众互动啊、
嗯，
各种各样的加油方式啊，有的观众在路边跳舞的、放音乐的，拿着乐器来，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加油者？
非常多呀，这个我这个描述起来时间太长了，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去体验，
是、哦、
有非常各式各样的人给你加油，
是
就是说是体验是非常好的，完全跟国内的不一样啊，
是
国内是整个看不到观众，
对，国内感觉好像就把它全围起来，然后专辟一条道路给你在里边这个跑，互相只能运动员跟运动员之间互相打个招呼，认识的、啊、不认识的、啊、打个招呼，对，互相鼓励，
对的，
这样这种国外这种赛事有机会，其实我们希望我们小伙伴一定要去都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是的，
这个纯正的这个。杨老师这次是感受了一下纯正的南半球的 Ironman 第一个 Ironman 的我们俱乐部第一个 Ironman 的南半球的 title 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了不起，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真的是竖起大拇指，
占了一个先机，
伸起大拇指，真的是，太谦虚，太谦虚，所以整体上以这个比下来之后。然后包括整个赛事体验、赛前赛后的体验，你跟如果有兴趣想去这个新西兰比大铁的这些小伙伴们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有什么评价啊？这场，
我觉得呢，新西兰的 Ironman 呢是强烈推荐、
嗯，
应该是必刷的一场比赛。
好、啊，
而且呢，对新人非常友好。
好，
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呢，第一场放在新西兰应该是非常好的。
好，
当然放在。比较近的球里啊，或者是其他的，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新西兰应该是体验是绝对不会让人
失望，
有失望了，绝对不会让人失望。对，
我觉得从那个杨老师这个给我们选择的他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赛事来看的话，我觉得确实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啊。那个像我们离我们近的，像那个台湾的大铁，它是以这个炎热著称的。它的炎热的程度要比这个咱们夏威夷的这个世锦赛还要再炎热，所以它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新人来说可能是有点不太能够友好的，或者说会参加完这一场之后会觉得这个体感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体感非常不好。我看很多去玩台湾的小伙伴回来都晒得非常黑或者晒得非常脱皮，它那个炎热是非常非常的就怎么说呢，著名的。
对，
然后那个像那个球里的话可能稍微好一点，跟我们在同一纬度，它的阳光没有那么热，但是可能它的问题可能是在比如说你旅程的安排啊，交通住宿的安排啊，可能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太方便，它不可能不像这个像陶坡。嗯，
对，球里应该是这样的，我感觉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去新西兰以后听其他人的评价，应该它的赛道难度会低一些。
嗯，
爬升没这么大。
嗯，
当然这个水啊、风啊这些是天气是要碰的，对吧？
嗯、
每一场大铁都不一样，
是
也没有一场是容易的，
是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是，
那么它的应该说，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的。
嗯，
因为它没有时差，距离比较近，旅途比较方便。
是，
这个难度也不是很大。
对，
嗯。
其实最
但是新西兰是更有这个异域风情的，
是的，它的整个给人的体验包括视觉的这种触觉的整个的体验应该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等级上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的，
所以也是非常推荐我们的其他的小伙伴没有去过新西兰的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
必刷比赛
我们在这里恭喜杨老师成为我们的这个新晋的 Ironman， 咱们南京又多了一位这个 Ironman 的这个选手啊，也是我们这个南京铁人的这个骄傲啊，真的是这样啊，
不敢当不敢当
说完了这个比赛体验， 我想再深度采访一下这个杨老师，就是关于、
啊、
对，关于就是说您自己对于这个铁人三项这项运动是怎么样开始这个喜欢上的，怎么样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小伙伴现在也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说很多新人可能开始要了解这项运动，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去分享给大家啊。你的怎么你是怎么样这个入这个比赛入这项运动的啊？
其实这个我们简单说了，就是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我小时候看这个新闻联播啊，或者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那是30年前、30年前，我中小学的时候，就是有新闻里就看到有铁人三项的比赛，看到这个运动员从海里面这个爬起来，然后自行车跑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令人神崇拜的一种运动。
嗯，
那么在几年以前呢，这个我们认识了一位叫王小健的教练，他曾经是这个八一队的铁人三项运动员。
嗯嗯，
那么这个就激起了我，原来我们身边也可以有铁三。
嗯，
那这个时候呢，发现原来我们正好又恰逢，当然我这个开始的时候是比标铁了，是参加了这个半程标铁到标铁，一年之后呢，又万达又收购了这个 Ironman 的这个公司。
哦，所以你是在万达收购 Ironman 公司之前就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来了？
对的，那个时候就是说，我看、
哦、
主要是看了中铁协的比赛，
嗯，
我觉得也不错，
嗯，
那个啊，当然那个不是也不错了，就是没有这个那个时候没有概念了，没有 Ironman 这个概念，
对，没有这种商业赛，
对，只知道有铁人三项。那么一查中国有中铁协，那我就报名了这个泰州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半程。那么也训练一段时间，我想我会游泳，当时还不会自由泳，只会蛙泳，会游泳。那么自行车呢，我也当然都会骑，对吧，中国人都会骑，那么只要买一辆公路车就可以了。那么跑步呢，我想虽然它距离比较长，我想我这个大学时代中学时代喜欢踢足球，也一直奔跑，所以这个跑步我也想也不成问题，前面也跑过马拉松，所以我就觉得只要会游泳，那么参加一项不一样的比赛，显得能跟其他的众多的这个马拉松的爱好者有一点区分，这是我们一个最初的出发点。
哦，就是之前也咱们也这个跑过马拉松比赛了，也是去参加过这个全马的比赛了。
对，2015年我参加了南马嘛。
啊，
就
是感觉这样的运动
的第一届。
啊，就是感觉这样的马拉松的跑步感觉已经参与的人数比较多了，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新鲜的这种赛事体验，然后就选择了参加一场这个咱们这个中铁协的比赛。啊，
对的对的对的
啊。然后是
逐渐
怎么就逐渐就慢慢的深入了吗？然后就慢慢的这个越陷越深呢、啊。
既然比了这个比赛呢，又有这个大铁，看到身边的人，小伙伴们都有比大铁的，然后也有努力的方向。我觉得既然我们喜欢一项运动，而且这项运动的前期投入还不小，
是，
这个既然都投入了这么多，那就把目标定的长远一点。而且这个大铁的话呢，它是一个可以作为一项长期的爱好融入你的生活的。就算你不比赛，你也可以长期的去游泳，去骑骑自行车，去跑跑步。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新人朋友啊，他的一个观点会觉得说，你想你是这个比 Ironman 的，你是不是一般人，你是个疯子，或者说你这个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够完成的一个东西。然后在杨老师现在完成了 Ironman 之后，你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我的身体素质不是那么的好，也不是那么的差，就属于非常普
通
的。
那
中学、大学就是喜欢踢踢足球，那么就是这么一个体质，也会游泳，并不是那个身体素质特别好的，力量也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个铁人三项这个比赛呢，确实它其实综合素质要求还是蛮高的，就是不仅仅是你有身体就可以了。 你还得有最大的消耗，实际上是有时间。
嗯
嗯，确实，他的如果你参加一个大铁比赛，就是说你除了之前要参加过一些中短程的比赛以外，积累经验以外，
嗯，
你还要有5到6个月的完整的周期的训练，
是
对于尤其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所以这个训练呢还是蛮占时间的，需要你有比较自律，能每天都要早起，或者是晚上在下了班以后都要去训练，那么要牺牲很多的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说除了工作必要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一些社交的场合啊，
对，都会推掉，那么全身心的投入这个比赛，投入训练，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对这个经济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是，
毕竟如果你想比得好，你有一些训练设施是像功率计啊、骑行台啊，这个它的全套的配件啊，
嗯，
不是说嘛，就是省钱的就是顶配嘛，当然这个话不一定对，
嗯，
但是你既然投入了，你就不一定买太差了。
对，
这个对经济上也是有一点要求的，当然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很高，
对，
不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
另外一个呢，大铁的必须要出国比赛，国内没有，所以我也认识好些人，这个什么条件都具备，但是这个位高权重是吧，没有护照不给出国，
对，是，
他也比不了大铁，
是，
所以他还，那你还对于这个境外的一些基本的旅行啊，你还得有一些的了解。
是，所以对于一个人的要求蛮全面的啊。
哎，他要求不是很高，但是比较全面，
比较全面。
就是说你不能有，就像这个比赛，它有3项，你不能有明显的短板。
对，
不是说每一项都很强，但是你不能有特别明显的短板，否则你就完不成。
所以他的挑战并不是说这个项目本身说是有多么高的难度。而是说他对于人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全面，可能你并不要求你这个跑步有多强，游泳有多强，骑车有多强，也不要求你经有很好的运动的基础和底子，咱们普通人经过周期的训练都可以去完成它，而且这个强度也不是特别大啊，我看那个2区心率3区心率也够了啊，然后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看来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完成它，那么更多的考验的可能是你的这个综合的一些这个安排状况，然后包括你的时间安排，你的这个经济有一定的要求啊，当然也可以风险由人，对
对，
然后更多的是你对于自己的这么三项，包括不只是游泳骑车跑步这3项，更多的是对于这个训练比赛工作家庭生活的这种平衡，可能也是有非常全面的要求啊。
是的
啊，所以刚才杨老师提到一句说这个运动还是非常适合咱们普通人的啊，
非常适合
啊，就是说非常
适合，
也是在这里能够推荐给大家是吧，这个作为这么一个项
非常
优质的爱好，
非常推荐给大家。对，它是对人是有一个对于因为安排一场比赛，它的环节是非常的多的，你要考虑的非常细致，
是，
而且你要有非常强的目标感，而且有详细的计划，你要去按部就班的去执行，那么最终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是，
那么这个是对一个人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这个锻炼。
是，
比赛过之后呢，到后期呢，比参加的训练比赛比较多以后，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它的恢复、营养都很重要。它不仅说我上次教练讲过了，李伟教练你也采访过，
对，
采访的内容我正好这个出差的高铁上全部听了，就是说这不是说简单的靠堆量就可以完成，
对，
实际上它也不是
追求一个效率的问题，
对，是很科学的，
是的，
比过之后你就会体验到你的身体状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还是很不一样，跟比703之后的比赛是完全是跟你跑一个马拉松比过赛之后
是完全不一样，
体验是完全不一样。
哎，我想了解，
我
想顺着这个话，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您现在应该是进入恢复期了，对吧？这个感觉如何？现在比完赛之后，现在到现在恢复期感觉怎么样啊？
比过赛之后呢，因为我比赛的当天呢吃了很多的能量胶，
嗯，
能量胶有很多是含咖啡因的，
对，很兴奋。
我相信还有
是，
对，还有很其他的一些，而且我早上喝了一罐力保健，它有1000毫克的这个叫什么呢？牛磺酸的
啊，牛磺酸是，嗯。
牛磺酸这个是有提神作用
的，是
的，这个人的24小时最大耐受量就是1000毫克，
是，就基本上量用满了。
对，而且我还早上还上了自行车，我带了2瓶水，一瓶是泡腾片，一瓶就是咖啡，我还带了一瓶咖啡，因为我特别担心，因为骑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力集中嘛，
对，
如果你不集中，很容易出现这个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嗯，
所以等于我这个兴奋。它不是真正的兴奋剂啊，就是这种中枢神经的刺激的吃了很多，所以我当天比赛完那天晚上我就一点都睡不着，虽然我这个2点多躺下了，但是
我
感觉我的脑子、
这个、我能够了解这种状态，就是疲劳，但是就是吊着那个精神，就特别兴奋啊。
那不一样，那我不是很疲劳
啊，不是很疲劳，
但是我就是、
啊、
对，当时比完赛其实上不是不疲劳，
嗯，
就是肌肉略有一些。对，中神经整个是兴奋的，可能我的补给不是太第一次嘛，不是太有经验，身体没有经历过，
对，
身体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消耗，
是，
然后呢，所以没有睡好呢，第二天呢又换酒店，
是，
换酒店呢、
啊、
中间有一段呢，他退房要求很早，
是是，那就是，
然后下午入住又很晚，所以又比较累，
对，
换了酒店，下午3点多以后呢，才睡了一觉，
是，
所以这个肌肉的恢复呢慢了一点。大概头2天呢、
嗯、
就是说胃就很收缩嘛，
对，
那就是吃一点就饱，然后呢很快就饿，需要你，实际上赛后的第一天我建议是完全的休息，不要动
啊、
就是准备一些可口的食物，
对，
饿了马上吃一点，
对，
然后呢就是说就不要有一些运动了，主要可以做一些游泳啊按摩啊恢复一下，
对，
那个但我还出去陪我太太去跑了一些景点，
嗯，
当然也不是强度很大，但毕竟你要逛嘛，
嗯，
所以就非常累，
是，
非常累，
是，
走路呢也不是很顺，
对，
不是很顺畅，但是走走呢也能促进一些排酸恢复，
对，也可以稍微低强度的运动一下，也有助于恢复啊，
对，但是就是恢复，一个是我觉得应该是饮食我准备的不好，就是赛后的饮食完全没有想到，如果应该是把赛后第一天的。就是时刻准备一些可口的食物，饿了马上吃一点，
啊，
过，因为它很快就饿了，那你吃又吃不多，
是，
又吃不多，一定要是常备这个食物。另外呢，我觉得睡觉都不一定了，你可以逛一逛，我觉得也是一种排酸嘛，
对，
游游泳都没问题，但是吃一定要吃好。我经常感到很饿，
嗯，
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好吃的
啊，
这个又没有什么可吃的，我正好有个当地有个中餐馆，我买了一碗干炒牛河吃了一天，我这个开车放在车上饿了我就吃两口，饿了还算
少食多餐，很科学，
对对对，你吃不了多少，一次只能吃几口马上就饱了，那过一会儿又饿了，哎，
是，
我觉得还算有所帮助。那么大概身体上就感觉确实这个人这个生化系统啊，
嗯，
是完全被打乱了
啊，
大概一个，那我回来没几天呢，又去出差，那出差正好到台湾出差呢，台湾吃的东西是非常好的，
对，
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食品安全，
是，
就可以放心的吃，所以呢这几天可能也比较累，我略有一点感冒症状，
啊，
但是还好不是真正的感冒，
对，
实际上就是
疲劳的反应，嗯，
对，但是我在台湾呢拼命吃了一些东西，吃了很多东西。比较好吃的东西，因为我可能到现在比赛已经接近2星期了，
嗯，
我才感觉到应该是完全的恢复到一个基本的状态
啊，
当然还不是比赛状态，
是，
就是人的这个，你会有一些体验，感觉到身体内的这个反应啊，它是逐步变化的
啊，
是跑马拉松也好，这个比703也好，都体会不到的这种变化，
嗯。所以现在这个其实还在这个坐月子当中啊，这个人家说大铁要坐月子，也是这个李教练讲过的，这个还在中，还有2个星期，啊，还要继续恢复。
2个星期基本上可以恢复的差不多了
啊，
就是2个星期可以恢复，日常生活是
没问题了，
完全就是没有问题了。我可能恢复的慢一点，正常我觉得1个星期应该够了。
嗯，
我这次可能准备的不太好，如果你没有特别累的工作，1个星期可以完全恢复的比较好。
嗯嗯。所以这个现在算是这个恢复过来了，算是已经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阶段了，正常的水平。
对
啊，
但是还不是
最佳的最佳的状态，还是要再
对
嗯。
上次他说要恢复两个月，我想恢复两个月是恢复到一个身体的一个运动状态
啊、
嗯，
是应该是就是能够、
恢复到一个运动状态。
是，
我觉得一到两周就可以恢复到基本生活状态。
是是是，所以这次咱们这个赛前，杨老师也进行了非常这个科学的周期化训练，也请了我们这个蓝图计划的这个李伟教练去给咱们做一个整体的规划。这个整个备赛的这个周期的体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特别是这种经过科学周期化训练的这种体验，因为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训练的时候呢，其实你也练得多，因为我跟李伟教练练了一年多了。
嗯嗯。
实际上从去年的前年的10月份、11月份我就开始
对
跟着他训练了，到现在一年半了。
嗯
嗯、其实你在训练到后期呢，我跟这个我们康纳轩啊交流过。
嗯。
就是说其实你也感觉不到特别累特别苦。
嗯。
无非就是一些这个时间的累积，因为他也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刺激的计划，跑一些间歇啊，其实非常短暂的痛苦。
嗯，
过了不训练马上就不痛苦了、
啊，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累。
恢复起来的时候也会比较快啊。
对，训练其实是不累的。
嗯
嗯，只有在比赛之后，你才知道训练的重要性。
是吗？
就是如果你，因为我比赛之后，这个我母亲说：“哎呀，这么累啊！你小时候。”跑个800米、1000米就累的那个样子，
是
我说这个我完全不累，
嗯，
他的那个感觉就是，如果你平时训练到位了，比赛的时候实际上是不累的。
对，这给一般的人看，确实像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家人朋友啊，他可能这个是、
嗯、
特别是身边的一些家人，他特别关心你，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受了多大苦多大难啊，这个跑了一个26啊，这个对，或者都是嘘寒问暖，这很正常。但是自己的体验感觉还是。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疲劳啊，就是
对它不是那种累，
嗯，
它是一种身体
消耗
的消耗，
嗯，
哎，对，它是消耗。你只要平时积累够了，你去缓慢的去释放的，把这个平时的积累释放出来的过程，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这个咱们这个周期化的训练体能够确实切身体会到自己整个一个运动水平的运动能力的这么一种提升，可以从
你会觉得不那么累。就是说平时练
体验啊、
嗯、比赛的时候就轻松
啊、
嗯、对，而且作为我们不追求成绩的，不是说我要把心率顶到什么4区5区这种，那只是说追求安全完赛的，而且我的成绩应该还是完全达到了我的这个预期的水平，我预期是15小时以内，
是，
那我现在是14小时34分钟，比我预期还快一些。
对，其实
我是非常满意的。
是，其实没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工作，也是业余的这个爱好，大家我觉得这个追求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会希望去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完赛的体验，不要搞得那么狼狈
了
啊。
对的，对的，
咱们这个热爱这项运动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精神强大，身体搞得极度的那种极限的状态，不需要的，还是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舒舒服服的，有一个轻松的一个体验的。所以这个功夫啊，这个咱们下在这个赛前，下在平时，可能从这个完赛的体验来看，来这个评价的话，还是需要咱们有一个科学的周期化的一个训练的。
对，如果说没有教练比一个大铁，实际上是风险是很大的，
是吗？
风险真的是很大的啊。对，这个因为教练讲的一些话，因为我是第一次比大铁，
对，
只有你比过了，你比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状况，你会想到这个教练讲过。哎，你发现比的时候你还是能实现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教练这个话，比如说他说你比赛的时候可以找一双脚去跟油，因为我觉得我能跟得住人家吗？有这种脚吗？因为平时在国内比的时候完全找不到脚
啊，
水也浑，
所以这次就体验到了，而且
对，
轻非常轻松，而且不用去看方向啊。
对对对对对，偶尔看一下就
偶尔看一下就行了。
这个偶尔看一下，哎，偶尔看一下，
就跟油的不要跑偏，你就不会跑偏。前面领油的不会跑偏。
我是完全比了这么多场，我都没有跟油过一次，要么就是跟不住，要么就是看不见，
对，
要么就是前面都是各种脚踹。
对，对，咱们这个
他就可以跟得住。
是的，咱们这个国外这个水质也干净，你能看得见，这个也很重要。 国内的话有时候水质很不干净，你根本就不知道前面有谁，稀里糊涂的都是。 对，
对，
这个也是确实。
而且国外的自由泳选手他很多都不怎么打腿的
啊，对，
他都不怎么打腿，有我看有的人腿都不动，
嗯，
有的人的腿都不打的，
是的，是的，是的，
也有这样的人，
是的，是的，
啊、
就
不停的，
就是我们那个是说的一次腿，或者是根本就他那个腿的位置已经很好了啊、就不用再去打了，身体位置很好。
不打腿的人也有
啊、
嗯，
是的，是的，所以他
游的节奏很好。
哎，他这个就是可能玩了很铁三很多年，这个游泳的阶段不用耗费咱们这个腿部的这种这种力量或者是体能啊，对，
对的，对的，
这个是。
然后就教练平时也讲说，这个我们不是游泳员，我们搞铁三的，就是不打腿。
对，我们是铁三是一个特殊的运动，跟那些搞游泳的不一样。对，是的，是的。
嗯，所以还是非常有必要去找一个教练。那他的训练效率高，是让一周我大概平均也就是训练10个小时左右。
嗯嗯，对，
完全没有达到
十个小时，算是效率很高了。对，
嗯，
算效率比较高的了。正常要15-16个小时，我记得啊，
15-16个小时那是可能要追求一点成绩，
追求一点成绩，12-13个小时正常可能啊。
对，不追求成绩，我觉得只要练得够认真的话，10个小时应该也行
也行，
好像应该是你就至少要完成这个基本的一些东西。因为训练里面为什么时间长呢？首先它游泳我达不到那么长时间，那3000米它设计的比如2小时，我1小时就游完了，
嗯，
那我就少了。另外它有一些就是赛热身呀、啊、赛后的赛骑行后面有一些这个放松啊，这个时间热身我都做了，你比如说后面还有让你再骑10分钟放松，那我就没骑了。所以实际上那些就是有一些时间，它是一些可以省掉的时间。
嗯，对，所以像你这么经历过这整个一个过程，其实可以这么说，现在铁人三项作为这项运动或者作为它这种训练，已经跟你的生活是融为一体了。
啊、对的。
基本上你也不得不去做这么一个调整，或者说才能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比赛的一个目标啊。
对，当然没有比赛目标的生活还是很轻松的
啊，
这个训练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你要每天惦记着至少要有一个一项任务要完成。
对，
还是有点压力，但这种压力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压力，
健康的压力是一个健康的爱好啊，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的整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向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发展的一个事情，
对
吧？所以，就是在这个将这个，因为像上一期节目跟李伟教练做的一期节目，像你也听了，就是说我们跟这李伟教练也说了，就是说这个运动啊，玩的可能真的不光是比赛，可能只是一瞬间，可能更多的这个玩的是一种平时的这种生活的这种铁三运动生活。他把一个运动生活方式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去，然后你这个可能是咱们这个时间是持续最长的。比赛可能这一天，但是你可能要为此准备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那么整个这么一个周期你都是在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状态里面度过的。
对的、
啊、是吧，这个
我觉得
你体验应该是比较深
的，是的，潜在的人群很多，因为现在有这种将运动融入生活的人的意义，有这种意识的人是非常多的，年轻人
是，
那么他们都在跑马拉松，
对，
跑步，
对，
那么只要教会他游泳，然后呢，给他一辆自行车，
是，
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是希望能加入到这个铁三的运动中，
然后一定要花自己挣的钱去报名一场大这个什么铁人的比赛，不能是那种送的。对，然后可能就开始进入这个状态了啊。
可以从半程的标铁开始。
对，这个在你这种这个一年多或者是说这个半年这个周期的这么一个训练这个生活中，这个你是就是我这个问题也是就是觉得很多可能小伙伴需要，怎么样把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状态融入到工作生活的。因为其实我知道像姚老师您其实工作也是非常忙的，像我跟您约包括约这一次的这个咱们这个赛后的体验这个分享啊，也是约了很多回，姚老师不是出差啊，或者是就是在开会啊，或者是就在这个忙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事务，其实是 工作上非常繁忙的一个人，就这个怎么去平衡，有没有一些经验啊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
主要是早上训练
早起，
我呢、哎，主要是早上早起一点，早起一个小时你就会、完成很多的训练。
嗯，
那么我有一个便利条件呢，经常出差。
嗯，
经常出差呢，
出差是便利条件吗？出差很多就是很多不方便啊。
出差第一家务没有，对吧？
哦，这样子。
第二呢，第二你去游泳，你去跑步，自行车可能不方便，因为没有功率计。
对，
跑步的话呢，你这个去，当然跑步可以，尤其游泳，你在城市内你游泳，你要到游泳馆，然后回来，这个路上可能就花了一个小时，
对，
来回。
对，
那你在酒店里呢，就电梯就去了，
是，
所以你的时间会省，会省很多。
是，
这个早上起来去健身房跑步，然后这个整个的过程都会缩短。
嗯、
所以我出差多呢，反而是个、省了很多时间。
是，
如果你完全在家里，你就。就是说这个时间啊就不好，
特别是游泳必须得是，像咱们南京没有这个早上开的游泳馆，
对，都是下午晚上然后你就过去，
是
这个时间花的相对比较多了，
你专门过去
出门，对，抬腿就可以跑，这个倒问题不大。
对，
但是冬天因为我整个是冬季训练，那实际上室外的雾霾比较重，
嗯，
有跑步机是蛮好的，在室内的训练会相对这个安全一点。
所以基本上你的这个骑行和跑步可能都是大部分在室内完成。
对，我大部分都在室内，
除非有一些间歇的跑步练习可能需要在室外啊。
不间歇在室跑步机上也可以，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对，你可以调速，而且间歇在跑步机上还相对比较轻松一点。
嗯、哦、好，明白明白。所以这个
它计时和计距离都会比较直观。
嗯，直接那个调整它的参数就可以了。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游泳的话那也比较方便，那当然这个有比较好的游泳池，当然早上去酒店的游泳池都比人比较少。
对对对，基本上包场。我觉得我个人经验也是，基本上如果你有这个训练习惯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包场，人很少、啊、
对的
对。因为去怎么说呢，就是说明咱们国内啊玩这个运动的人，有这个运动这个生活方式的这种人太少了，这个我们去酒店里面都是去包场的、
嗯、
这个其实应该是大大改观才对啊，更多人应该参与进来才对啊，对吧？
对的。
对，然后这个就是早起，咱们的这个建就是早起是对于我们比较现实的一种这个挤时间的一种方式啊。
对的，而且你早上这个一般空腹训练之后呢，胃口也比较好。
OK， 不会对咱们一天的工作会产生一些影响吗？
没有，反而会比较轻松一点，会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较好。
哦，那太好了，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觉得杨老师给一些这个新人朋友一些建议，因为像我们这个很多，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和节目分享啊，能够让更多的还徘徊在运动之外的这些小伙伴们能够熟悉这个运动。我觉得您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特别是在您完成大理之后，觉得这样的一个新人入坑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有什么觉得是您觉得在您这一路走来，或者是说犯过的这些怎么说呢，就是说弯路，避免这个新人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啊。
我觉得呢要有耐心，首先要有耐心，因为我想每一个铁人三项的人都希望听到这个 You are Ironman 这句话。那么当然得到这句话呢需要有耐心，
嗯，
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国内的条件呢，还是因为大铁毕竟这个站的时间很长，训练的时间很长，
嗯，
那你至少要准备5到6个月，你要、
嗯、
第一你要一定的运动基础，你要熟悉这项运动，
嗯，
再一个呢你要预计到未来的5到6个月呢不会有生活，要比较稳定，要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进行训练。
嗯，
那么国外呢这个比赛的人群就可以看出来，它最大的年龄组就是40到45，那么第二大的是45到50， 40到44是我这个年龄组，明年我就升级了，就45了。
嗯，
这第二大的年龄段就是45到50，45到49，49，然后第三大的就是35到39。
嗯，
就是说呢，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在这个区段，这个区段就是说，
也是这个时间段，也是咱们这个工作年限的一个黄金时段啊。
对，
嗯，最繁忙的时候啊。
相对子女可能大了
，
就是说，其实上，子女大了以后呢，相对比较有时间，因为群主你这个两个子女，你有体会。
我三十五年龄组吧，但我小孩刚刚，一个5岁，一个刚刚。出生一岁还不到，
所以会占很多的时间。
对，
因为小孩其实是占用家长很多时间的。
是，
另外就是没有小孩的人啊，他也有时间。再一个，小孩偏大，相对会占一些时间，因为小孩比较小的人玩这个呢，确实。
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朋友来说，他们的更多的精力可能还是在，比如说，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啊，再去寻找茫茫人海中寻找啊，然后或者说结婚啊，工作的一些这个积累啊，或者是结婚，组建家庭，这些都会消耗相当一大部分一部分精力，往往是在这些这个叫什么历史使命啊完成之后，可能你才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对运动的这么一个时间上的一些调整和安排。我们会发现，嗯，你说，嗯。
玩一个标铁是没有问题的，
玩标铁是肯定没问题
的，
对，
而标铁是没有问题的，
是
就是比一个大铁的话，你必须要有充足的准备。
是，
一个标铁的话呢，实际上在生活中穿插一周训练5到6个小时就够了，
啊、
所以
问题不大、
而且大概3个月也就够了，就2到3个月，如果身体素质好的话，所以呢，大家可以先从标铁开始，先熟悉整个的运动的这个过程。那么当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充足的时候呢，再去进行一个大铁的体验。
对，我觉得我也会可能在这个杨老师这个年龄组完成我的这个大铁的这么一个准备和这个完成。
主要是时间，
对，要安排好
时间安排好。对
对，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我觉得收益的不应，就是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收益可能，并不是，当然我现在没有体会啊，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并不是那个 title 啊，这个 Ironman 有 Ironman， 当然这个很多人也会追求这个，就是更多的可能是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状态或者身体状态的这么一个促进吧，我觉得是，
对的，我觉得对人的思想的改变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大的，不能说它有什么质变，至少你会对。困难的这个认识会有一些变化，你会觉得会面对一些问题你会更淡定吧，
就是说
会更坦然，
就或者是像他那个 Ironman 的标语一样，就是 anything is possible， 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克服不了的困难。
对，
就对于他这个困难的态度更加从容一点，更加的觉得举重若轻一点啊，
对，更有耐心，
更有耐心一点啊。这个真的是蛮好的一个对于咱们心理上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训练了，通过体育的方式，对于心理上，而且这种心态上的这种训练啊，真的是可以转换的啊，可以转换到咱们工作生活中去啊。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也反复跟不同的这个铁人爱好者聊到，然后他们也共同的一种体会。对于这种心态上的这种锻炼也好，或者是建设也好，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体育其实这就是体育的作用，就是通过我们身体的训练，能够把咱们的心理上提高到更加好的一种状态，也就是
对的，
对，就是这就是体育的一个本质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杨老师现在比完大铁之后，今后这个有什么样的运动上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吗？现在有考虑这个问题吗？
我有比较多的计划了。这个，这个说出来也不算吹牛了。
但说无妨。
这个，因为我还是说到开始说的这个榜单了。2017年，2017年的这个运动员的评选第一名是比赛体验最佳的， 综合评选，第一名是新西兰，
嗯，
第二名就是法国的尼斯，
对，
嗯，然后有一个精选的留言，就是说在地中海中游泳，
哇，
阿尔卑斯山骑行，
哇，
在地中海畔这个跑步，这种体验是无与伦比的，
让人向往。
所以我希望我的下一站是法国的尼斯。
哇，他是直接报名就可以的吧？应该不用那个赢得资格吧？
啊，不用不用
啊！而且我知道法国尼斯是法国的度假圣地啊，
旅游圣地，
是
圣地，
风景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那海边地中海的这个风光也是让人流连忘返啊。这个
对了，
咱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法国的尼斯站啊，也是大铁啊，
应该是在2021年
。好，这个也是给自己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的一个时间和过程啊。
对了，因为比过之后才知道，这个一定要认真的对待一场比赛，这样的话你才能充分享受它的过程。
所以您下一次比大铁的时候，还是希望一定要去充分的训练吗？就是科学的充分的训练，而且对这个成绩有要求吗？
当然，充分的训练是必须的，否则你无法轻松的去完赛。
嗯，
那么成绩呢？每一个运动员都希望他的成绩是不断提高的。
对对对，就是说还是有要求的，就是说啊，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在运动的成绩上能够不断的进步啊。
哎，不断的进步，我们就不说具体目标了。
OK， 这个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这个
至少要快一点。
对，至少这个愿望是表达了，就是说肯定是有要求的，而且是希望自己成绩越来越好，就是希望通过训练能够有更好的发现，更好的一个自己啊，更快的一个成绩啊。
对的，对的。
哇，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咱们这个近期的目标。那我们这边也祝愿杨老师啊，能够这个打铁事业、工作、生活、家庭一切都很好啊，一切都顺利。然后也
谢谢
带领我们这个咱们这个继续在我们俱乐部扮演一个老司机的角色，带领我们的这个新人的铁人啊，去体验或者说去分享到更多的比赛、更多的赛事啊。感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世林。
对，我觉得这个今天真的是也是非常干货满满的一次分享，也杨老师也说了自己很多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我相信通过这些分享也确实能让我们这个新人朋友，包括没有去比这个 Ironman 的这些朋友们心生向往去比这个去比这个新西兰的比赛，然后有机会能够跟那个杨老师一起去法国尼斯的比赛，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也种下了这个种子啊，那我们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
世宁。好，谢谢杨老师，感谢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和分享啊，谢谢您。
好，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杨老师，我的节目。